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创世纪》第三十三章。《创世纪》第三十三章是雅各在亚伯渡口跟神摔跤以后开始的一段人生要走的道路。我在这边也蛮清楚的看见，一个人跟神摔跤得神，一个人得了神的祝福。但是他自己在处理事情上面的头脑也好，办法也好，还是在，这是很中心，不是对错，也不是好坏，而是做这件事情人他的思想、情感、意志、观念的一种的结合。那么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感触、想法、情感、觉知、理性等等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用一套的说法，说他对，说他坏，说他好，说他错，这个意义都不大。因为在圣经里面记载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有评论，神默示摩西的时候没有评论他这样做好还是坏。真正评论的是我们后面这些人，也不晓得是有智慧的人呢，还是无聊的人呢，还是自以为聪明的人呢，还是怎么样，有很多的评论。但是圣经的本身，神没有默示摩西要评论一些什么。什么事呢？我在这边看见的就是说，你看雅各心里面有他自己的这个喜好啊、爱戴等等，所以呢两个使女跟他的小孩就在最前面，这个利亚跟他的孩子又在中间，然后呢约瑟跟拉结在最后面，不是吗？就是在他心里面还是有些啊，这个使女们的小孩，这个万一真正有起问题了嘛，这个就是给他们超前了嘛。利亚嘛又在后面一点，那么约瑟跟拉结没在最后面一点，所以以后我们再读到后面去看的时候，雅各爱约瑟，当然就是别的孩子都没有，只有约瑟有的，就证明说。一个人他遇见了神跟神摔跤，神也赐福给他，就不代表说他没有人性了，就不代表说他没有自己的喜好了。我们要很真实的看待，今天很多人把属灵讲到最后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一样，有必要这样吗？圣经里面记载哪一个人是这样不食人间烟火全然什么属灵的，这个都还是天主教里面修道士给人的观念，而不是圣经里面神默示给我们看见的真实，这是不一样的。所以雅各在这个地方，你看昨天晚上才摔跤，一直摔到黎明，今天早上安排事情就是使女跟他的孩子们吵架，利亚跟他的孩子们这个在中间，这个约瑟跟这个拉结们在最后面，是不是？虽然是这样，但是我发现雅各的改变是怎么样的，他跑上前去，在亚伯渡口以前怎么样呢，他是在最后所有人都给他们过河了，他最后还没过去呢，还在那边这个才有摔跤嘛，不是吗？但是这次怎么样，他虽然把他的家人安排有次序，这个次序是不是说他做事有次序，或者说做事有次序也不错，但是他这个次序是根据什么呢？根据他自己心里面的爱好恨恶，不能说恨啊，就是他心里面爱好程度的不同。但是很宝贝的时候，他把他自己的性命置之不顾，他跑到前面去遇见他的这个哥哥以扫。那么他现在难道不怕了吗？神给他祝福，圣经里面没讲神给他什么祝福啊，给他起名字，神就给他祝福，为他祝福，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为雅各祝福什么？圣经没有讲，但是神真的有为雅各祝福，这是一个事实。这个祝福的结果是什么呢？让雅各在后面，今天三十三章我们看见的，摩西被神默示记录下来，我们看见什么？看见了一个被神祝福，真正领受了神的祝福，他也感受到神要祝福他，他也真正相信神会祝福他的人怎么样呢？他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后， 到朝前。真正的改变在于哪里？真正的改变在于从前说在最后，现在跑到最前，不是这样吗？那么他为什么会跑到最前去呢？因为他得着了神的祝福，所以他心里面的害怕，害怕他的哥哥怎么样，害怕他哥哥这个心情没有了，因为他知道神比他哥哥大，他知道神怎么样，神既然祝福我，那么这个以扫又能怎么样。但是他也不因为说神给他祝福他就看不起他哥哥，他在他哥哥面前还是很谦卑。一个人为什么谦卑？他有真正悔改的心才有谦卑。我今天在世界上看到有一些这个老婆做了很多事情很过分得罪她丈夫的，还是信主的不悔改，还趾高气昂的像女强人一样，这叫什么？这个叫做没有遇见神，也没有得着神的祝福，也没有真心的悔改。同样的，我也看见很多的丈夫做对不起老婆的事情，还在老婆面前神力神气的，没有悔改，也没有得着神的祝福，这是一个现象。我在这边看到一个什么现象呢？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这个雅各得着了神的祝福，他真的在神的面前里面有个把握。本来怕以扫的，现在不怕了；而本来是爱自己的，这个现在怎么现在跑到前面去了？而且他怎么样呢？他碰到以扫他哥哥的时候怎么样呢？他的态度谦卑，不因为得着神的祝福，有神做他靠山了，哇，他就不得了。你看看今天世界上有一些人，认识几个做官的，只是你认识那几个做官的，讲过话，照过一张相片，拿了个相片就到处招摇撞骗，是不是这样？好像有了后台，有了靠山，不得了了，对不对？那么上帝面对面的跟雅各摔跤，祝福雅各，那雅各有上帝替他背书，那他不得了了。他没有，我看他跟他哥哥相遇的时候，他的态度谦卑，他的态度真诚。今天一个人没有遇见神，今天一个人没有领受神的祝福，相信神会这样祝福他，他的谦卑从哪里来？人只有骄傲，我谦卑你提到我头上来了，我谦卑好了以后通通都是你说了算了，对不对？但是我看雅各的改变，这两点很摸着我，我慢慢在思想，我眼睛看了我周围的一些人，认识的人，有的人这感情也是很不错，吵吵闹闹的事情也难免，这都还无所谓，对不对？没有说一个看不起一个，一个要怎么样，一个好像我是属灵，你是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哎呀，雅各在这个地方真是遇见神了，真是得着神的祝福了，真是相信神会祝福他了。好像后面读下来，雅各真诚的表现，不像我们今天接受了一套教导，我们很刻意要做的吻合我们接受的教导，不需要这样。在日常生活里面，点点滴滴，平平凡凡，自自然然的一个反应，就显出我们到底在暗中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呢？下面我还要跟大家分享交通的一点事。这边很特别的是什么呢？这边很特别的是，20年以后，雅各跟他的哥哥以扫在相见。有人说，时间是最好的冲淡剂，站在人的角度来讲也不错，但是这个不是真理。时间是最好的冲淡剂，时间也可能是最好的催化剂。为什么呢？仇恨越积越深啊，因着时间越来越多，这个仇恨就越来越多，是不是啊？此仇不报非君子，君子报仇10年不晚，这些都是我们中国人常常听到讲的一些东西。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时间长了不代表就是让雅各会这个原谅他弟弟的原因。也可能，但是在这个地方，摩西被神漠视， 因为摩西在这个多少年以后摩西才生嘛，怎么知道当时发生这个事情？不是神默示给他，他怎么知道呢？他会把雅各讲的这句话记在圣经的里面，我觉得很有意思。就雅各怎么说的？以扫，我看见了你的面，好像就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这句话本来有点不太懂了，而且觉得说雅各你也太刻意了吧，雅各你也太会说这个奉承的话了，你怎么可以把你哥哥以扫当作是神呢？我不这样看，我不这样看也不代表对跟错啊，你会那样看，我也不说对还错，但是呢，我真的要把我自己这样的一种的体会跟大家分享。雅各没有在遇见神以前，他可能是一个讲很多的话，要希望他的妻子利亚跟拉结跟他一起逃离他的父亲这个拉班的时候跟他讲的话，对的也有，这个哄的也有，不争的也有，反正讲了一大堆，总是达到目的，对不对？不择手段。但是在遇见上帝以后，被上帝祝福以后，他会朝前去见他哥哥，从很多的迹象来看，他又讲这句话，我有一个领受是这样，他也不把那个功劳归给，哎呀以扫啊，你真是宽宏大量啊，要是我说，哎呀你看我从前做了那么对不起你的事情啊，现在你竟然宽宏大量的来拥抱我，来跟我亲嘴，来这个跟我一起抱头痛哭，想念我这个弟弟，哎呀哥哥啊，你真是了不起啊。雅各不是这样讲，哎，雅各讲的是我见到你那面就好像见到神的面，那是什么意思呢？他真的知道他哥哥今天会这样待他，是因为神在他哥哥身上工作，是神的恩典临到雅各。而他一直后面讲的，我只要在你眼前蒙恩就可以了，其他的东西都没有关系。今天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改变，别人看见我们就好像看见神的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像我跟这个大妈相处，当别人讲一句无理无聊的话，假装属灵还假装很懂什么东西的时候，哎呀他马上就要踩我脚，不然就是要敲我一下，意思就是说弟兄啊，你不要发作哈。他有他的言论自由嘛，他要冲属灵，他要冲懂圣经，那是他嘛。你不要反应哈。从前怎么踩我脚，我还是反应。现在他不踩我脚，我也不反应了。他现在就是踩我脚，我也不反应。一个人慢慢会有长进，那个长进是上帝的工作的时候怎么样呢？会让别人看见我们就好像看见神，这是真实的。耶稣也亲口这样的勉励我们，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那么看见这两三个人在这边聚会，不就是神也在这边了吗？所以雅各这时候讲的说，哥哥以扫，我见到你的面好像是见到神的面一样，这句话在我的领受真的，因为雅各看到他哥哥对待他的这一些的表现，他真的知道像看见了神一样。为什么？不是神在他哥哥以扫身上工作的话，他的哥哥怎么会这样？我们也在问说，以扫怎么可能这样？当有人从前认识我们是这样，今天遇到一件事情说他怎么可能不这样了，哎呀我看到他好像看见神的面一样， 今天我们真的在本质的上面，生命的上面，因为真心的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工作，结果我们所表现出来是让认识我们的人跌破眼镜，因为他怎么现在是这样了，而以后人家说我看见你就好像看见神的面，不是在恭维这个以扫，而是在说明一个雅各心里面真正的感受。我们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人？你心里面有怎么样的一种的敬畏？你心里面有一种什么样的喜悦？什么样的喜悦呢？哎呀，我认识的这个人，他居然没有用这样的方法来回报我，对待我。哎呀，我看见他真的像看见神的恩典一样。但是反过来，有很多人怎么呢？5年、10年、20年了。他的反应还是这个样子，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看见他不但没有看见神的面，只看见他的卑鄙，只看见他的可怜，只看见他的肉体。今天我们有没有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像神在以扫身上的工作一样？这是一件我们必须要思想的事。有没有谁看到我们说我们看到了你的面，就好像见到了神的面一样，并且你还容纳了我？碰到的是雅各。假如以扫被神生命里面有工作，雅各在神生命里面没有给神有工作的时候，那么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呢？还是不会完满的。雅各遇见了神，被神祝福了。假如以扫生命里面神没有在他生命里面工作的话，怎么样？这个事情结果也是人很难预料。今天你看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今天我们有没有心，大家都在主的面前追求我们自己，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可以工作，哪怕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作，能够得着神的祝福，我就是瘸腿了也愿意。不然的话，教堂里面的问题无解，同工之间的问题无解，家庭里面夫妻的问题无解，亲子关系的问题无解，我们人生里面很多的问题照样无解，因为人家看见我们看不见神的工作，我们看见别人也看不见别人神在他身上的工作。这一种像这种雅各跟以扫相见抱头痛哭的这样的一种美好的情况，我们就遇不见。最后一段要分享交通的是，神让他平平安安的回去了，而他在这个地方好像似乎有一点点有一些的思考，就像把这个卑女跟孩子摆前，这个利亚跟孩子摆中，是吧？拉结跟约瑟摆后一样，约瑟还是有一点的思想。他觉得说他去跟他哥哥住，生存空间很狭小，跟母舅都发生过这样的冲突，那么跟哥哥在一起的话呢，这个将来他也有很多的牲口，我也有很多的牲口，这样的话将来还是会有摩擦。所以雅各怎么样呢？雅各的意思就也不好叫他哥哥自己回去，所以他就讲什么呢？的确也是，这个牲口也好了，小孩也好了，这个跟着你400个壮士，跟你这样哗很快的跑去西尔的话，那么这个怎么办呢？其实雅各在心里面，原谅哈，这是我的领受哈，不要把我的领受当作圣经的本身。圣经里面记得只有以后他就到了苏哥那个地方，在这个在那个四剑城的东边吃他帐篷，而没有到以扫他哥哥这个西尔那个地方去。其实有的时候别人容纳了你，是他心胸里面已经不记你的仇了。至于说你非要一定要挤在一起吗？也不一定。 要有一种真正实实的看法，就是说将来在利益上会有冲突的，就避一点嘛。将来在什么地方有一点点什么的时候，大家事先先想一想嘛，不是这样吗？我觉得雅各在这里蛮智慧的，他主要是要平平安安的回到迦南地，他就说我就怎么样了、他对神有个承诺。以后我们来看他到底怎么来回应他的承诺。至少他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件事情，他用什么呢？他用100块，这边讲的银子点点点，这样的不要100块什么样的东西，反正是一个计算财务的一个单位。他怎么样呢？他向世间的父亲哈莫的子孙买了支他帐篷的那块地。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是说我把迦南地看成是真正神要赐给我的地，所以我愿意付代价，把它像亚伯拉罕一样买那个这个什么麦拉比洞是吧？麦比拉洞是吧？这个以撒有没有在那边买地啊？雅各就买地的那一个心态，就包括什么？我要在这个地方永久住下去了。是不是这样？他回到了，他从巴旦亚来回来以后，回到迦南地以后，平平安的回到迦南地以后，他就把什么呢？因为神也应许他，我必把这地赐福给你，而且你的子孙要多如什么？这个尘土一样。所以，这个雅各就慢慢真的把上帝的应许，上帝向他说的话怎么样呢？真真实实的领受了，而且怎么样愿意付代价的？是，迦南地既然是神要赐给我的产业，我就现在能够买，我有能力买的，我就买，作为我要久居的地方。今天最后我要跟弟兄姊妹大家，问的就是，我们有没有把神给我们的应许，真真实实的在我们生活生命的里面去落实？假如没有的话，就证明我们只是懂了圣经里面记载神的应许，我们自己本身都还没有信心去领受相信这个应许。唯有我们当有一天觉得这是神给我的应许，而我们有一个行动，而我们有一个付代价的心，真正实实的愿意在这个神的应许话语的里面，我们将来就能够真正的蒙福。我们去低头祷告。